我们今天呢，刚才我们的班长说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讨论五旬节，其实呢这个不是题目，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学期所学过的一个主题。那这个学期呢，我们主要谈到的是这个身心的一个进化，然后也就是说在学佛，我们大家学佛，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透过学佛达到什么，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一再的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大家都称为我们自己为佛教徒，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我们学佛是希望佛法怎么样帮助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佛法帮得到我们。这个虽然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很多佛教徒有时候拜佛拜久了过后呢，忘记了这个问题，只是见到佛像会拜，心里说我是佛教徒，但是佛法跟佛陀在我们的心中是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它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这是我们身为佛教徒的要常常一再的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佛陀之所以说法，并不是因为他好为人师喜欢说法，佛陀之所以离开王宫修行最后成道，也就是因为他看到人生的这个苦恼，也看到许多的世人希望得到幸福快乐，但是大家似乎都纠缠在自己的烦恼当中，然后大家用尽种种的方法希望得到自在快乐，但是又好像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他才毅然离开王宫寻找真理。所以换句话说，佛陀觉悟过后，他所说出来的道理事实上就是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只是把佛当成一尊神来拜的话呢，那事实上对我们的利益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学佛的目的，也就是说要了解佛说法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身心的问题，我们的苦恼，让我们能够活得更自在。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那首先我们也就要知道说，我们当然我们上次从第一个学期就谈到对佛这个佛之所以成佛，佛的功德在哪里，佛的殊胜在哪里，这个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这个宗教当中，在这么多的神当中，在这么多的哲学家，在这么多的老师当中，我们要选佛为我们皈依的对象，这个也是我们要有深刻的了解的。这个对这一个有深刻了解的时候，当你的朋友，当你的小孩问你说为什么你要选择信佛，你就会很高兴地告诉他佛有什么好处，而不是只是说反正就跟你说佛是最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这样子接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为我们皈依的对象，这是第一点。有这个正确了解，我们才叫做我们对佛法有正确的信仰。因为佛法佛教是一个强调不单单是信仰，而是同时理智，信仰跟理智要合一的宗教。佛教是要告诉我们能够活得更清楚更开朗，而不是越活越糊涂。所以学了佛过后呢，要能够呢对自己清楚，对世间的一切清楚，对所作所为也清楚，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也能够清楚。能够清楚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就对自己所作所为有信心，有信心就容易自在。我们常常不能自在会提心吊胆，就是信心不足。 不知道我这样子做对还是不对，好像都是在猜的，好像都是在赌博一样的，试试看吧 try 看怎么样，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我们心里七上八下，这个久了太多这样子的因素的时候，就造成压力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宗教当中，在这么多哲学家当中，我们要选择佛。那我们要了解佛，他有圆满的智慧，他了解到宇宙的真相，他也了解到我们人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自我的真相，所以产生错误的染着，对自己对外在都产生错误的染着，然后呢再升起呢，因为这个错误的知见，然后对自我就非常的爱护。当我们非常自我爱护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希望自己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希望自己有拥有更多的东西，然后别人如果说的东西多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别人动到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舒服。当别人被称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自己被压下来了，心里也不舒服。那我们常常希望自己被捧上来，要希望每个人其他的人被压下去。那所以呢，因为这个自我的膨胀，那我们就产生了贪欲、嗔恨、嫉妒、骄慢啊，种种的这些烦恼。那这一个呢，在发动为身口意行为，就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困扰以及不和了。那也因为这样子很保护自己，那我们又常常担心别人侵犯到我们，我们又很担心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所以心也不安。所以根本问题就是在这里而已。那佛陀他觉悟了，他知道这个问题，那所以他告诉我们呢，其实这一些烦恼是可以解除的啊。那当然要一下子去证得智慧，在我们像我们现在一直已经习惯去执着于自我，习惯在烦恼中打滚的，要一下子启发智慧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透过身口意以及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去反观自心，来慢慢磨掉，从不要先不要谈说破我的这个问题，先从这个自私的心这个贪欲的心、嗔恨的心，把这些烦恼慢慢的消减，然后在同时呢增加我们包容别人的心，能够去谅解别人的心，多设身处地的站在别人去就考量别人的感受的这种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办法站在别人的立场，而不是从自我的角度去出发。那这样子，这样子的学习呢，来减少我们自我的膨胀啊。所以就像上个星期昭慧法师所说的自通知法，也就是把自己的感受用假设自己站在的别人的立场去感受别人的感受，去体谅别人的感受，那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升起同情心、慈悲心、谅解的心。那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的自我也就不会那么样的膨胀啊。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这个自我不那么膨胀的时候，我们也就比较能够清楚的去看事情。大家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你呢比如说你很保护自己，你很生气的时候，你不会理智的，你想到的就是我跟你是这么说，你就是要这样子做。但是当你是，所以我们说旁观者清啊，当那一件事情跟你是不是很有关系，你是第三者，你看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很会分析啊，其实这个也可以退一步，那个也可以退一步，其实事情不是那么严重的，其实问题就很简单，为什么你们两个吵得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在当事者的话， 你也陷入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我呢就像一个大球一样的，当我们这个我很大的时候，你走路你就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你只是看到这一个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石头挡住的时候，事实上你看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大更广。所以呢佛陀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烦恼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告诉我们，不单单告诉我们烦恼的根源，然后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它的方法啊，同时从我们的角度呢去实践，让我们慢慢能够走向幸福快乐自在解脱。那更希望呢我们不单单是自己自在解脱，也能够呢像佛一样的在这个福德智慧方面都能够圆满，也就是说不单单自己能够帮助自己，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啊。那所以呢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呢，他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在说的。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他开发出来的教法就有很多很多的教法。在经典里面常常说八万四千法门，事实上八万四千法门呢并不是说真的是数得那么清楚，事实上也就是譬如很多很多很多的法门。佛陀说法呢其实都是应众生的需要众生的根性而说的，所以当我们读经典的时候，我们要非常了解这部经是对什么人而说的。你如果说不能够掌握这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说为什么地藏经里面说地狱里面有什么大火地狱，有寒冷地狱，有这个什么冰冻地狱，然后呢等一下这个心经里面又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什么都是空，那地狱到底是空还是有呢？事实上我们就要了解佛就是他的慈悲就在这里，对一些呢还执着于自我，甚至因为我自我的欲望常常会去发动一些不善的身口意行为，会过度的贪婪，甚至可能造恶业会要堕落的，他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因果，不要做得太坏，这个有畜生道，有恶鬼道，有地狱道，那你们至少呢你们不要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地藏经这样子的一个教法，提醒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如果我们还不能解脱，我们还执着于自我的话，那我们必然还在生死轮回啊。但是对于大菩萨已经能够透视这个我是五蕴和合啊，也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赵慧法师也提到五蕴嘛，我们也谈过五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以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以心理作用合起来的。在物质上呢我们说这个是色啊，这个色身啊，然后呢在这个精神方面呢就有受想行，这个是属于精神方面的，这个是属于物质方面的。那我们的身体不外这是五蕴啊，这个就叫五蕴。就是五种这个五个种类的东西呢合在一起，活跃的运作在一起，那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个东西的运作啊。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说法呢它是应众生的根基，那但是呢它其实在按部就班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说地藏经它讲有地狱有恶鬼，但是它在当中讲到因果，也有讲到这个如何得到解脱，所以其实它是非常慈悲的，也就是说根据我们了解的程度，让我们从知道善恶因果开始，然后在善恶因果当中至少不要 让我们受太多的苦，然后这样子呢能够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呢慢慢提升我们的智慧，到有一天呢慢慢我们透过多听闻佛法多熏习，然后呢最后慢慢的启发智慧。所以呢学佛的这个目的呢其实不外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我们的智慧，净化我们的身心。那当然呢尤其是在要向佛学习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长养我们的慈悲。那所以要怎么样从我们的角度能够按部就班的去修学呢？这个就是我们一整个学习这个学习所谈到的。首先呢就是正见学佛，刚才我们谈到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选择了佛为我们皈依的对象，我们要对佛有正确的了解，这个叫做正信。对佛陀为什么为佛陀，佛陀是智慧圆满清净啊，有大清净，有大智慧，有大慈悲。那所以呢我们选择他为我们皈依的对象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么多的这个老师当中，在这么多的宗教以及哲学家当中，佛的智慧最圆满，佛身心清净，他已经破除自我的执着，他这个熄灭了贪嗔痴，他的心只有慈悲清净啊。那还有他是慈悲，而且呢他慈悲呢他包容所有的人，他不会说你是从释迦族来的我才照顾你，你是黑人我不照顾你，不是没有这样子啊。所以他慈悲，他有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众生，他不会说你好像比较笨我不要教你，我要教聪明的，那也不会这样子啊。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他善巧，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看不同的众生他就教不同的方法。那所以呢他这个善巧呢可以让众生呢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因为他佛陀他的大智慧，他又能够把他智慧转换成方便去适应听众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他教导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这个得力。那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周利盘陀家的故事啊，在佛陀时代就有这个就好就有这个有两兄弟，那哥哥呢比较聪明，他就跟佛陀出家了。他弟弟呢看着哥哥出家，看到很多比丘们，他也很欢喜，他也想出家。他哥哥说你太愚笨，他说你这个佛陀跟佛陀出家要很聪明的，佛陀的教法太深奥了，不是那么能了解的，你这样子怎么去出家呢？学不到东西的。他说你先跟我，你跟我能够学到一点东西过后呢，我再推荐你去见佛陀。那他这个弟弟呢就跟着哥哥，那哥哥教他呢教一句，第一句他就忘记，教第二句的时候第一句就忘记了，然后最后呢哥哥放弃了，他说你回家去，你不能出家，你太笨了。那这弟弟就哭啊，就很难过，就坐在一边哭。那正好呢佛陀就走过了，佛陀说为什么你在哭呢？他说我哥哥说我不能出家，我太笨了，他就觉得我业障怎么这么深重，好，我想要出家也不能出家。那佛陀说没关系，佛法是我的，你跟我来。那所以呢他就这个周利盘陀家他就跟佛陀去了，那佛陀就开始教他，不过他真的也是有一点慢哈。佛陀开始教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佛陀教一句教第二句的时候他又忘记第一句了。那后来呢佛陀就叫他扫地啊，你扫地的时候呢你就念扫地扫心地啊。他开始也是扫地，下面一句是什么又忘记了。那但是长久这样子不断的就是扫地扫心地扫地扫心地，扫扫到最后一天他就突然间想扫地扫心地，他就想到心里的那么多的烦恼，我把心里的这个心里的这种垃圾也扫掉， 那顿然呢他身心清净，因为他就是思想比较单纯，所以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修持下呢，他身心清净，整个就充满着光明，结果他比他哥哥还早觉悟。所以这个是说明佛陀的慈悲以及善巧，他的方法啊，而且他平等心对待所有的众生，他不会说你是比较慢的我就不教你啊。所以呢，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又有大智慧，有大慈悲，有大清净，又平等，又有善巧方便的老师，去哪里找呢？所以呢，能够选择佛陀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那我们会非常的欢喜。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对自己为什么选择佛陀为我们的老师要有正确的一个认识啊。那有这个正信之后呢，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佛陀的教法去实践。佛陀已经成佛了，我们一直拜他的话，佛还是佛，佛法还是佛法，佛陀的，我们要怎么样把佛陀的佛法变成也是我们心中的佛法，这是佛陀的期望啊。佛陀说法并不是说你看我能够讲这么多法，他说法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实践，而事实上佛法就在我们的周遭，让我们去体验。所以呢，要怎么样把佛的教法去了解，然后让他呢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像佛一样的解脱自在。因为在佛法与其他宗教不同啊，在佛并没有标榜他为就是永远高高在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凡夫与圣者的差别只是在于智慧的差别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凡夫是有可能修学最后这个解除烦恼证得智慧成为圣者的，这个了解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你没有这个了解的话，那你可能就永远把佛当成他是永远比你高的这样子来拜。但是呢，佛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要知道哦，当我们说可能性，并不是说你坐在这里呢有一天时间到你就自然成佛。所以有的人常常搞错了，他认为说每个人都有佛性，那既然有佛性，有一天他自然就会成佛啊。我们是要说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呢，就像我们说我们有那个潜能，就像小朋友，就像在座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很聪明，但是你自己要下多少的努力去把你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那你成就的快慢就跟你自己所下的功夫很有关系。你如果不去下功夫的话，那就像那个这个我们说这个这座山里面有矿物有宝藏在山里，你不去挖掘的话，它永远还是埋在那里啊。所以不是说坐在这里等了一万年过后你就成佛了啊。所以那要怎么样去慢慢朝向这个去这个成佛这条路去走呢？第一个我们说过，就是要在从我们凡夫的境界正见，这个首先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正见很重要。正见就像眼睛一样的，我们要这个目标看得清楚，然后所作所为呢朝向这个目标。你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正见不清楚的时候，那你所作所为好像有时候往这个方向，有时候往那个方向，那有时候还走错路了，那而且你所做的努力呢其实没有朝向一个目标，并不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正见像眼睛一样的，我们要这个要去旅行，那我们也要看地图要走哪一条路，然后我们要朝那一个方向去走。 而不是呢说好我学佛，然后东学学西学学，没有正见的话，那很容易摇摆，而且呢最后你会觉得很糊涂，好像佛法怎么这么多，然后这个又告诉你这样做，那个又告诉你这么做，然后你就很糊涂了。所以呢学习佛法呢，要得到佛法的好处，一定要建立正见。那正见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去判断善恶。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判断善恶，我们谈过了很多次啊，怎么样判断善恶，每个人说行善呢、啊，我们要确定我们行的是真正的善呢、啊，否则你在行善的时候自己起烦恼，起了很多烦恼，你就想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善事我还是那么的烦恼呢，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我的家庭还是不和乐呢。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是要告诉我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这个应该很简单了，我们好像谈了很多次了。班长你先说吧。
要是那一件事让其他人开心，让自己也开心，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或者是无果，就是一件善事。
嗯，然后呢？
然后呢？饿死了。要是造成任何人不开心，就是饿死了。
好，那如果说一个小孩他想要玩电动游戏，你不给他玩，然后他就不开心，那是饿死吗？你这给人家开心而已啊。现在小孩有很多要求啊，那妈妈不一定要满足他，你不满足他的时候他不是不开心吗，对不对？好，不休哈。那妈妈是不是在做坏事呢？不是啊，你不会很生气吗？我们说佛法当中判断善恶从两个角度，第一个我们要行善的人心，我们的心要清净。所谓的清净呢，就是不要包含不善的因素。所谓不善不清就是不要包含不清净的因素。所谓不清净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自私啊、骄慢啊、跟人家比较啊、斗争啊、嗔恨啊、嫉妒啊、这样子的心态在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有的人就是要炫耀自己的心态在行善，或者是说行善的时候呢是为了这个跟人家比较，就是因为别人做了自己要表现说我也可以做，而事实上并不是说一定是要帮助对方，只是因为你的朋友做了你就觉得说他被称赞不行我也要做，所以其实并不是说要帮助那个第三者。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样子的善，这样子的做出来的事情，虽然可能第三者是因为你毕竟做了一些布施啊或者是什么，第三者毕竟有得利，但是从你的心态来说并不纯善。那这样子的善事做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虽然你是种了一些福报，但是你人际关系当中呢，其实你很多是是非非的事情，所以这是心不纯啊。所以第一个从要观察的角度，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要清净，不要包含自私、骄慢、嫉妒、嗔恨啊这些不善的因素在里面。那另外一个要同时要注意到的那个的方面呢，就是它的后果要能够利益他人。那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如果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出发心，比如说妈妈的心是这个无条件的为小孩的好处，那但是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我虽然疼他，我要满足他，但是对他有没有真正的好处，这个后果也要想一想。 如果一直这样子做下去，是不是养成他的惰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你的慈悲是必须要比较严肃一点的。所以当我们说慈悲的时候，在佛法说慈悲的时候，并不一定都是一定是软绵绵然后笑笑，就是都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有很严厉的慈悲的，它这个是一个方法，只是说你在严厉的过程当中，你心里其实没有嗔恨，你只是吓一吓他，让他能够振作一点，但是你的动机其实是善的啊。所以呢，两个角度要去考量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心态要清净；第二呢，就是结果呢要能够利益他人，能够利益他人，同时利益自己，当然最好。那如果不能够利益自己，能够利益他人，这样子也算是好事。那如果你做出来的结果只利益自己不利益他人的话，那这是不对了。那如果做出来的事情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这个叫做什么善事？但是就有人常常是好心做坏事，就这样子啊。或者是说就有一股的好心，但是从来不用大脑去想一想怎么去做，结果做出来呢搞得大家一团糟。你说他是不纯的心吗？也不是，他就是真的哦，很好心，但是呢就不用大脑。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有智慧。所以单单从善恶的判断当中就表现出了佛陀的智慧。如果从平时做善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那你每做一件事情就是修行的，你就是净化自己的心念。因为我们习惯性常常做了啊，我这个希望说自己做这个善事是为了自己的功德，完全没有想到其实是要帮助别人的。很多人行善的时候只想说哦，我今天我生意开张，我必须要去做一些功德，让我的这个以后生意顺利。然后呢，所以其实你在做的时候，其实是想说借助这次功德是给自己得利，而并不一定是想到说去怎么帮助别人。而事实上行善呢，应该是看到别人需要而去帮助别人，帮助了别人过后，我们要有一个舍心，不要念念不忘。所以这个道理呢，其实善恶我们平时常常在说啊，说佛教徒行善事做善事，但是要做的把这个行善呢当成一种修行呢，你就要掌握这个原则。那这样子的时候，每一个时刻呢就是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啊。所以那也唯有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才会发现到你所做的善事呢才能够给你带来身心清净，然后呢广结善缘的结果。因为如果说你在行善的时候你是跟人家比较斗争的，你最后其实身心不会清净啊，别人也知道你在跟他斗争啊。那结果呢，其实你的几百块钱虽然出去啊，别人后面讲话讲很多啊。那你会发现为什么我做这么多善事了，然后好像每个人都不喜欢我，就是在我们行善的时候太骄傲，行善的时候是以嫉妒的心比较的心，行善的时候心不清净。我看过好多啊，就是很有钱的人，他是有福报，因为他毕竟他做一些布施行善的事情，但是他做的时候就是因为心不清净，所以今生呢你看到他很富有，但是呢在朋友之间呢就是是是非非很多，然后自己心也常常很不安，很怕别人在旁边诽谤或者种种的。但是在物质生活上呢他不欠缺，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另外就是因果。所以懂得判断善恶之后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一切呢是有因有果的，而且因果很分明。你看你做布施好，你比如说你是物质上的布施， 那你回馈你的，从因果来说呢，就是你在物质上不会缺乏。但是因为你布施的时候心不清净，勾心斗角的那种布施，所以虽然你的生活上物质上不缺乏了，但是你发心不平安。那有的人呢是布施到观音菩萨那边去送了几包米，然后呢就说为什么我家里的人还天天吵架，为什么菩萨没有保佑我，我给你了几包米，为什么你没有保佑我家里的人不吵架呢？事实上这是不一样的啊，要不吵架你就要听菩萨们的教法。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这个正语，说话的时候要能够用柔软的语言啊，这个不要用粗暴的语言，不要背后讲人是非啊，不要挑破离间，那尽量的能够去体谅别人的感受。那如果家庭成员里面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做，在讲话的时候好好的沟通，和言善语，那有看到哪一个有生病的时候会互相照顾，那互相关怀，那多一点这种沟通，那这样子才能够促进家庭的和乐啊。跟那个两包米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很多人呢给观音菩萨两包米，然后就发了十几个大愿，希望菩萨呢帮助他忙这些愿。事实上呢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是要贿赂菩萨来，问题是这个菩萨只能告诉我们的，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是方法，然后我们呢其实并不了解，不了解，所以我们这个叫做非因即因啊，不是所种的因并不是朝向我们想要的果，你那个你供养布施物质的，你得到物质的回报，那但是你求的是又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说怎么样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叫佛菩萨也很难做人。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在这个世间正见上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首先从我们的程度呢了解什么叫善恶，什么叫因果啊，那还有这个有因必有果啊，我们今生所遭受的一切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所有每一个行为其实留下一个潜在的力量，我们叫做业力。你说看不到啊，业力看不到啊，是看不到啊，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啊。我上个礼拜对你好一些，你今天看到我你就会跟我微笑，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上个礼拜我骂了你一顿，你今天看到我是你可能还恐惧。为什么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为什么还有这个牵连，这个连在一起，这个就是叫做业力，就是上个礼拜那个行为留下来的一个潜在的力量，就影响到你今天对我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今生呢所遇到的一切其实都是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那因为我们自己自我的不了解，然后这个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然后这个处处染着于自己，然后这个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然后在意识上呢还是认为有这个我，那尤其是到我们要临命终时的时候，你说你能够一下子就放下吗？如果医生告诉你说你还只能够活两个星期，你会马上问医生说有没有药可救？我们其实是爱着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的活下去，所以这个叫做后有爱。那所以因为我们还不能够破我那强烈的热爱自己，所以必然我们会生死轮回。那这个轮回呢 那轮回会轮回到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呢？那就看我们所造的业了。如果我们造的业是好的啊，比较好的，这个力量比较强，那我们就会生的会轮回的比较好一些。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身口意行为所造的业是不善的多的话，那恶的力量强，恶的业力强的话，那我们就会升到不好的地方去。所以升到哪里去，不是佛陀这个在做决定的，不是佛陀呢在惩罚我们，也不是佛陀在奖赏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所以这是我们了解。那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是有办法解脱的。因为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把自己困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就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无知，不知道说这个我事实上不需要那么样执着的。那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我，所以既然有这个我，那就是一直要轮回。当你能够了解这个我是五蕴合合，其实没有一个定点可以抓得到的时候，那什么东西在轮回呢？那所以凡夫是有可能转成圣人得到解脱，那但是凡夫要怎么转成圣人呢？也就是不断的净化自己，提升自己的智慧，然后破除自我的软弱，那就有这个解脱的可能。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过后呢，那我们才会从我们凡夫的境界会不断的提升，也知道说我不是说越来只是做越好的人。如果只是能够做越来越好的人，然后还是在轮回的话，那还是不究竟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提升智慧，净化自己，然后呢最后呢希望能够突破透视真理而得到解脱。那所以有这个了解过后，我们就要不断的这个去修学。那进一步的呢，这个我们说是叫做世间的正见，但是这个最后一项呢，了解凡夫可以转成圣人，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他铺佛陀怎么铺一条路呢，让我们从凡夫的修学最后给我们了一个暗示，一个就是启示，说要再更进一步。那所以呢，很多人说啊，每个宗教都一样的，都是叫人家讲做好事啊。那其实就是在世间的正见上呢，就是行善方面呢，止恶行善方面呢，有时候跟世间的一些其他宗教还是有一点相近。但是佛法超越其他宗教的，就是在于处世间得到解脱的部分啊。那进一步的处世间的正见呢，就是有一些人在这样子生死轮回当中不断的轮转的时候呢，就更进一步的了解到，这样子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即使你越转越好的话，你还是很烦恼啊。到每次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哎，怎么办？那所以呢，他们了解到这样子的一直轮转，而且这即使在这样子轮转当中呢，虽然你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但是毕竟在这生死当中呢，一切是无常变化，然后这个身心在还不能够解脱的时候呢，总是还是会有很多的烦恼在影响我们，种种的苦啊。所以呢，就希望呢能够超越啊。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更进一步的，要知道怎么超越呢，那就要很明确的了解呢这个四圣谛法啊。这个我们这个学期也谈过的。所以四圣谛呢，就是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叫做世间的苦，世间有哪一些苦，那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集啊，也就是我们的无明以及欲望，那就带来我们种种的苦，就是种种的苦恼。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无明以及种种的这些烦恼欲望这个灭除的话呢，那我们就有可能呢得到极灭的快乐啊，就是能够破除自我的染浊，极灭所有的这个烦恼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极灭涅槃的这个快乐，极尽涅槃的快乐。那要怎么样达到这个呢？那就要修持佛的教法，那也就是八正道啊。所以这个道呢，就是让我们呢得到解脱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是两重因果，如果我们
天天呢在这个集当中，也就是无明烦恼当中打滚的话，那我们的果呢就是苦果。如果我们选择这一条路呢，就是行八正道，在身口意行为上调整自己，在思想上调整自己，那把这个烦恼减轻，导向正道的话，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极灭的快乐。所以这是两重的因果啊。所以我们要这样提醒自己，不要常常在这里打转，我们要跳过来，跳来这里上这里，然后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的得到极灭的快乐。
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后呢，我们才会积极的去告诉自己，不要一直跳在那边，跳到那边的时候要再跳下来那这样子呢才有慢慢提升自己的可能性。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正见引导过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有这个正思维，也就是说对正见所见的能够做更深入的正确的去思维它。那这个常常就是以这个这个无常无我啊这种道理呢作为自己的引导啊。所以正思维呢，也就是说在你这个有这个正见的这种基础了之后呢，你在做任何的这个思考的时候都是以正见作为你的思考。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会在生活当中看到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被它迷惑，而常常把自己导向跟正见相应的。那所以正思维呢，也有的时候说是正智，就是正确的意志啊，也就是正见为导的一种意志。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正见引导的意志过后呢，那我们就要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呢去发动正确的这个跟正见相应的行为。所以就有正语、正业、正命啊。
所以首先是正见，所以以正见为导，然后在这个思维上呢，常常以正见作为我们思维的模式，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在我们的行为上，正语就是语言上呢，要记得讲什么样的话，要常常记得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善恶。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定说我们所造的业是越来越善的，越来越清净的啊。然后正业呢，也就是正当的行为啊，就不杀、不偷、不邪淫啊，这一些正当的行为，其实也就是符合善恶因果的啊。然后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啊，因为如果说我们说平时尽量的行为上、这个讲话上能够正，你天天从事一个不对的职业的话，比如说你去开一个赌场，天天鼓励别人赌博，然后回来就说，我今天又鼓励人家赌博了，或者说你开一个炮，你说我自己不喝酒，但是你总要打广告啊。如果你开一个炮，这很难啊，因为对不对？虽然你说我开个赌场，我这个赌场赚的钱呢，我会拿去做慈善，我自己也不赌，但是你为了要赚钱，你总是要这个鼓励别人去赌啊，所以这个是会有一点会冲突矛盾的啊。所以呢，佛教徒呢就尽量就是要尽量避免这些职业啊。还有就是反正就是跟违反五戒的，跟杀、盗、淫、妄、酒有关的，都是不正命啊。正命就是正确的职业。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正精进。要能够做到这一些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习惯性的模式、习惯性的思考、习惯性的行为常常会摇摆我们。 所以我们要提起精进的力量。所以精进的力量呢，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还没升起的恶念，我们要防护它，不要让它升起啊。所以知道说自己嫉妒心强、嗔恨心强，或者是骄慢心强，我们常常要看着它，不要让它升起。未生之恶，令不生啊。那如果已经生出来了，不小心冒出来了，那我们也要去制止它，以生之恶令断啊。那还没有升起的善法呢，我们要鼓励自己让它升起，以生之善，未生之善令生。然后已经有的善法，我们要让它更增长啊，以生之善令增长啊。这个是四个方面。那这四方面呢，你会发现不管是在你的知见上、你的意志上，或者是你的身口意行为上呢，其实精进呢是贯彻整个的啊。那能够常常这样子之后呢，才能够有正念。正念也就是心心念念呢，这个能够把心呢摄这个收摄，然后安住在正确的思维上，或者是说安住在呢，你就是说你当下所做的事情，然后能够呢以正见去关照它，好，所以这个是正念。那正念呢，这个我们常常说专注啊，有的人说专注，但是有的专注不一定是正念。所以这个佛法当中，这个八正道为什么全部都是正正正？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以正见为导的，不然呢，一个人赌博的时候，他也很专注啊，那个不叫做正念，他不叫做正，他能够叫做专注。小孩子玩 game 的时候也是玩得很专注啊，你叫他吃饭，他也没听到啊。你打坐都还可以听到声音，他们玩 games 的时候听不到声音，是不是？那你就好，你说他有正念吗？他的专注力很强，但是读书的时候就没有专注力了。所以这个不叫正念。所以佛法当中的正念其实就是跟正见相应的专注力，这样子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最后帮我们启发智慧啊。同样的有正念，然后进一步的再修持正定啊。定呢，我们前几个星期刚刚也谈过，定呢其实很多宗教都有定，但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强调的就是正定，也就是说是以正见相应而产生出来的定。那这样子的一个定呢，才能够成为让我们启发智慧的一个基础。那定呢，在佛法当中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方法。那不是定让我们得到觉悟，是智慧得到我们觉悟。但是定呢，建立一个平台，一个非常专注、清澈、光明的平台，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平台之下呢，把这个之前所熏习过的正见，在这样的平台下呢，能够透视他的这个真理，而把这个正见转换成真实的智慧啊。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是我们启发智慧，也是净化身心的一个过程。那也可以归纳成为呢，戒定慧三学啊。那所以这个是属于慧学，那这个是属于戒学，那这个是属于定学，所以也是属于戒定慧三学。所以不管是大圣佛法还是小圣佛法，其实都离不开戒定慧三学啊。那当然这个有的人以为说八正道可能就是只有解修想要修持得阿罗汉解脱的人才修八正道，事实上不是的，所有的佛教徒都必须要修学八正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配合慈悲。为什么我们要正理？除了告诉自己不要说一些危害别人的话，让别人难过的话，也要告诉我们慈悲别人，体谅别人的感受，说一些鼓励的话、安慰的话，让别人感到
这个高兴的话，这个正业除了不做，就是消极上做，不要做危害别人的事情之外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要积极方面呢，要能够去做一些布施、护身种种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看你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去修学呢，那它的结果呢是会有一些差别。如果你的心态是比较属于只是自己净化自己而已，那你得到的果位就比较小。那如果你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包含了你的慈悲心啊，这个佛菩萨的模范的时候，那你当然你得到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在于说啊，五戒是给在家人的，然后菩萨戒是给菩萨的。那其实呢，有的人受菩萨戒的时候，他心态根本就没有菩提心，那所以他也得不到真正那菩萨戒的那个效果。有的人只受五戒，但他以菩提心来行持五戒，这个五戒就变成了菩萨戒，这个看你的心态啊。所以呢，这个是八正道。那八正道呢，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呢所谈过的主要的一个内容。那所以在这里呢，因为我想留一点时间呢给你们讨论一下问题啊，不要我一直讲啊，但是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所以呢，只是希望说这个学习所谈的这一些呢，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第一个呢，要了解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其实学佛的一个最简单最根本的一个宗旨，就是净化我们身心，提升我们的智慧，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啊。那然后呢，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走着稳稳当当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信仰，对，就是正信啊，对佛法身要有正确的了解，然后建立正见。有这个正见呢，在引导呢，我们才会有正行啊。所以应顺导师说，正见正性才有正行，然后才可能体会正法。所以像八正道，正见为首，正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佛教徒缺乏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正见。那这个正见要怎么去酝酿呢？就是多听闻佛法，多听闻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去思维佛法，然后把佛法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让自己的身心呢慢慢的净化，然后才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真正的好处啊。否则的话呢，拜佛是一回事，然后如果佛法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利益呢，其实不是佛陀的过错，是我们自己学没学的，学的方法不对。所以佛法是很好很好，为什么有的人学了会得到很多的利益，有的人学了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利益？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方法，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方法会用的不对呢？这个跟我们自己呢这个怎么说，用自己的方法去诠释，或者是说自己常常就是听了一点点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判断，也是很大的关系。有些人听了一下他就说我知道是什么什么，然后都全部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客观的去听佛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学佛很重要的是谦虚，虚心很重要，先把自我的意见放下来一下，客观的去想想佛所说的道理是什么。那不要因为自己习惯是要这样子，你就这个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子，我这样子说其实也不是那么大不了的，没关系。那如果我们一直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自己的这个来合理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佛法就没有办法 改正我们。所以我们要把佛法当成一面镜子一样，看看我们自己跟这个佛法，诶，为什么我们做的跟佛法所说的不一样。我们不要呢就说这个镜子不好，然后还是保留我们自己，那这样子呢永远就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所谓修行，修行啊，我们不要说修行，有人以为说修行啊就是啊这个要很深入的去什么做什么。其实修行从什么开始呢？从修改我们的行为开始。我们的坏习惯没有改掉，你不可能去提升好的东西。一定要把坏习惯改掉，才进一步的能够把好，不然你坏习惯很多的话，那即使有一些好的在里面掺杂在一起，其实也就很难纯洁啊。所以呢，从修改行为开始，然后呢慢慢奠定好的一个行为过后呢，再慢慢发展起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呢这个在修持上的修行上的基础呢会打得稳一点。好，那就大概先讲到这里。那我有几个问题，或者是说你们有问题要问。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因为之前说修学佛法要看修行时的心态，因为从恶走到善。假设我们活在一种环境，说被恶王统治，小恶王统治，或者在一个恶公司里面做工，又跑不掉，又被剥削，又被欺负等等，难免会起一些不好的心态，也难免会跟朋友或同事有一些恶口，这肯定是难免的。可是要说发慈悲心，说哦置之不理，那个鸵鸟把它拖向鸵鸟里面，也是很像暂时性的解决方法而已。
对，那所以在这种恶的环境当中呢，你这个还是只是一个公司里面。如果像说你在一些很恶劣的国家，所以我们说在学佛的人呢，我们要避免落入八难。八难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听到佛法的地方。那像如果说生活在就是在一个公司，那只是你做工的时候会遇到，你回家还有另外一个环境，所以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还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呢，要的就是正精进的力量，就是不要呢这个就是不要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让自己的你明明看得到，所以这些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大家似乎都是用恶念来相应啊。那所以呢，我们不要这样子恶性循环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因为老板不好，所以大家在下面坐下来就背后全都在那边讲背后讲坏话，那所以你就要抉择哪一些话应该要讲，哪一些话不要讲。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们判断的能力其实也还是有限。那第一个当然这个老板可能他的脾气不好那或者是什么，但是还有一些角度我们没有看到的，比如说他站在他老板的立场呢，他有一些事情他会做那种抉择，那但是从雇主的这个要求上呢，可能就觉得他太刻薄啊。那当然可能老板太吝啬也有关系哈。那这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尽量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啊，就是想有一天我如果我是当他的角色的时候，我会是怎么样？那可能有几点呢，你可能就会比较谅解；有几点呢，你可能就比较不会谅解啊。那这个第一点就是，你可能就是说在大家都在那边叽叽喳喳在讲他的坏话的时候，可能难免都会想要加几句的哈。那但是呢，我们就要慎重一点，就是没有证据的话不要讲。有很多是，我昨天好像看听他说，好像是那都是好像的，没有证据的话不要讲，道听途说的话不要讲，凭自己感觉的事情不要讲，除非你真正有证据的，对不对？当你剪掉那一些的话，你话上没有几句话可以说了。我们在 背后讲人的时候都是听说感觉，那问题是感觉，我们自己的感觉其实也是情绪化了。那所以当你在还不很确定的时候呢，最好尽量就观看就好了，观看是吧。那然后呢这个回来的时候再平静的想一想啊，当然因为毕竟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俗的环境哈，大家都是为了钱在斗争的，必然这老板肯定一定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如果从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冷静的角度去观看，那从这个当中呢，你去看到人性的一些弱点，人性的一些丑陋，佛说贪嗔痴带来苦啊，从这些呢你看到了，然后你问自己，我是不是也要变成一个像他一样充满贪嗔痴的人呢？如果他很恶劣，他造成你们全部都很烦恼，然后你们自己也全部在那边贪嗔痴的一样的在那边骂他，那其实半斤八两。那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想想，今生这个我们说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苦，所以佛说世间是苦啊，这是五浊恶世。那我们是希望说一直纠缠在这个苦的这个世间当中，还是希望说我们这个接下来能够越走越清净？那如果要越走越清净的话呢，我们要尽量做清净的因。那你明明知道呢，在这边在这个背后呢，这样子的挑破离间啊，或者是说一些是是非非的话呢，其实只有制造更多是是非非的因。那所以我们要想长远一点，我希望我的下辈子或者是来生，我不要再纠缠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所以你现在尽量种清净的因，你会发现到了慢慢呢，你会有因缘会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你如果一直纠缠在这样子里面的时候，即使你换了一个公司，可能还是这个样子，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想长远一点，深信因果，这个就是正见，不要被眼前的那个烦恼，大家都是这么做，你是这么做，那这样子呢，我们最后也是跟大家一起一样一次烦恼。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问题？我本来准备了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好像没有时间了。好，那我来问你们好了，我们复习吧哈。这些问题都提过了哈。好，第一题，如何在精进提升自己的佛法修持过程当中，不落入只顾自己的这个毛这样子的一个毛病？因为有时候我们很想精进修持，有的人突然间就发心想啊，我要精进修持，禅修，然后就越来越专注的修持，然后呢，别人叫他做什么，他说不要做了，不要做了，就会只顾自己了。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要自己精进，但是同时又不要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或者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毛病？要有慈悲心。那要怎么样去长养你的慈悲心呢？就是你要能够做到你的禅修，但是你要记得去长养你的慈悲。帮助别人，
智慧判断，可以做的就做，不可以做的就用圆融的方法。
所以就是说自己提升自己是很好，但是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修学佛法之所以有佛法，是靠佛陀的慈悲我们才有佛法。我们不能够修学只为了我自己啊，那我们不是学佛。所以在学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我能够精进的修持禅定，或者是说启发自己的智慧，但是我要启发这个智慧呢，希望呢我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啊，常常用这个出发点去的话，以一种这个希望我的清净我的安乐能够给别人带来安乐，那这样子说你不会忘记旁边的人啊，那这样子说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想说我修持禅定本来是想给别人带来快乐，虽然我现在修持还没有成就，我还需要修持，但是他已经需要帮助了，那既然这个有时候事情不是像你安排一样的，很多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学生常常落入这个问题，就是他把那个事情呢都安排第一件事这，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然后有的时候，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第五的先跑来第一了，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调整。很多人就是不会调整，不会调整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去做，他还是要按自己的那种格式去做。尤其是你们大家以后毕业过后，更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现实的生活不是如你想象的那一个次序的，有的时候那哪一个先到，那我们就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啊。你不能说我现在是要加强我的佛法，然后呢旁边就有一个人跌倒在那边需要帮助的，你说对不起，等一下我这个读完了我再来帮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虽然我们是说这个修持上的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在生活当中呢，学会做调整呢，会让你生活上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学会这个，我们当我们说掌握当下的因缘去做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有时候因缘条件并不是像你安排的那个样子的，那它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只要知道说我们是在学佛，我们应用每一个因缘，本来我们是希望先多修学禅定听闻佛法，但是结果呢我们的因缘条件是要帮助别人的事情来的比较多，那我们只好调整一下，但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记得说，好，我就利用这个动态的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去学习佛法吧。因为就像你们读书一样，你们读了四年然后最后要去实习，那有的时候刚好中间有一个因缘给你实习，那你就先实习一点吧。哎，搞不好你先实习了过后你再来读的时候你还有更好的理解呢。所以学佛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说无常，我们说缘起，其实活用在生活当中就是如此。你要知道说一切是无常变化，一切是因缘和合，有时候当下的因缘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掌握那个因缘去学习。因为有时候等到你读好了，你觉得、哦、我希望有那个因缘再来，我现在好像比较懂得去面对它的时候，那个因缘又不来了。那所以呢就是在怎么样的因缘之下，只要我们掌握我们是要学习佛法，然后呢我们要借助这样子的因缘提升我们对佛法正见的一个更深的认知，我们要借助这个机会来反观自心的清净与否，我们要借助这个机会长养我们的慈悲。你这个大方向掌握住的话，不管是它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是可以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不会觉得说啊，哎，怎么一直找我没时间了，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那这是第一个。有些人常说不要执着，放下。放下是否表示什么都不要管呢？放下是不是什么都不要管呢？每个人都摇头。 你没有让他解释。
我觉得放下如果什么事都不管，那也就是跟一个你不存在一样的，因为就是什么东西往你这边过来就放下放下放下，
你的感觉一样啊，像木头一样，
就像一个石头人石头人一样的但是说实在我们还是人，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有的情况下可能比如说头脑要有那个想静下来清静下来，没办法全部的事情一起来一起处理，因为头脑最多只能想一件东西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先把一些东西换下来，或者有些东西他们是在头脑里面一直重复，其实已经解决了，但是一直在重复，因为有一个 attachment
执着，
对，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先放下，所以说可以把另外一些其他东西做了。
有没有人其他人要补充的？
可以再重复问题吗？
就是说常常有些人说不要执着放下，那放下是不是代表表示说什么都不要管，
菊花过度啊，会不会应该太执着了放下去吗？
什么？
如果太执着于那句话是不是
太执着于放下，那也是不是放下。
但是怎么放下是不讲容易，但是你怎么放下讲
Alan yes
我觉得是不要被我们情绪所牵着走所以放下不是什么不管
好，
而是以慈悲跟智慧来管理东西，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情绪
所以放下呢其实并不是说一定是不做，其实是在心，你的心呢你还是可以做，但是你不需要染做，你不要被他牵动你的情绪应该做的事情做了，然后不要一直搁在心里面，是心情的那种心的能够放下，并不是说表象上那个事情都一定不能做，所以关怀还是能够关怀，做了做到我们尽力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关怀，就这个不把它一直挂在自己的心上，那种一种情绪对不对？所以常常有的人以为放下就是表面上 don't touch 什么都不要 touch， 其实不是这样子，你不 touch 你的心里还挂着那也没有用啊，是心里不能放下，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差不多是这样子是吗？就是说对啊，就是说不要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应该是由我们的理智去引导，去做了是能够舍那所以呢做还是可以做的那做还是应该做，应该做的事情还是应该做，做了尽了能力，那所以这个也牵涉到另外一句话，就是随缘。很多人说什么都随缘，学生不听话也随缘那随缘呢，其实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佛教徒常常说什么都随缘随缘，好像都顺其自然，那顺其自然那你在谈什么正精进，那你不是顺其自然让你的烦恼习气去滋长吗？所以随缘呢其实就是说在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之后呢，如果因缘条件还不能够具足的时候，那我们就暂时随缘，随顺当时。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你在那个公司，那看你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大家一大堆人在一直天天在一下来休息的时候就要讲老板的坏话，那你其实你是其中一个人，那你尽量就是说能够不讲的你就不讲，慢慢的搞不好你能会制造出一种习惯，就是有一些人也开始觉得讲这么多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慢慢的，如果说能够改变大家的这种坏习惯，那其实就是很好了啊。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然后在大家态度上比较友善一点的时候，搞不好老板自己也因为感觉到大家既然那么好，我也必须要改变，那可能就会有所改变了。那如果说不能够的时候，那如果你有没有其他选择，那是你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正是就等待时节因缘。就像印顺导师也说过，在佛教界当中，在印顺导师的时代，有的时候事情不能急，急不来，因缘不具足的时候急不来，只有耐心的去等待时节因缘的成熟。但是我们学佛的目标还是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不努力，我们去努力去创造一些因缘，制造一些因缘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但是我们人力有时候能够做到的只有这么多，那我们就只能够制造那些因缘，希望它慢慢一直导向正确的方向，但是还不能完全成熟的时候，那我们只能够等待。那等待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边很忧悲苦恼的，有些人就是我已经努力到这样子还不能成就，就心里很烦很烦，然后甚至很颓丧，然后甚至放弃，那就是不能随缘。就像大家读书一样的，你尽了能力，你考不到你想要考到的好成绩，但是你问心无愧，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随缘，要懂得做到这一点，而不是说哎呀考得怎么样无所谓了，随缘啦，那个又不，如果不努力，然后妈妈说怎么考的这样子，随缘吧那这样子就不对，我们应该是努力去做，尽了能力，但是还不能达到的时候要懂得随缘，不能懂得随缘的时候，那就会给你造成精神崩溃的。所以这个就是你一个拿捏的问题啊。所以随缘在佛教里面是尽了能力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之后呢，去制造应有的因缘过后，如果说他的这个条件还不能够成熟，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那这个时候就随缘，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理，或者是说就顺其完全的就就是顺其自然这样子。
怎样知道到底自己尽了能力没有？因为人对自己的我们这个 perception 是不是每个时候都对的，所以怎样知道那个你当时的经历是不是所谓真正的经历呢？
那所以这个你要问自己，然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善恶的判断，那你就问自己，你是不是这个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就是很多学生呢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因为太过，也不是说要求自己不好，但是在要求自己的过程当中给自己绷得太紧的时候，事实上你弄巧反拙，所以以一种平静的心去用功，然后这个努力的去学习，当你呢已经把自己绷得太紧，觉得说已经头脑不能吸收了，那你要学会休息。我们谈精进的时候有谈到有休息力很重要，所以呢当你已经把每一个时间都尽量的充分安排了，那除非你如果说比如说上一个学期你发现到你开始准备的时间太慢了，因为前面一个月你都一直跑去玩，那你想想，哎呀，早知道我提早一个月准备的时候，就不会到最后这么忙乱。还有就是说，每一个星期老师所教的课业，你都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就是每一个星期的功课，不要让它堆积到不明白。你因为大学教的很快的，你一个礼拜老师教的这个 lecture 你听不懂的话，他一直 飞过去的话，结果到第位特定的时候呢，你其实去找同学呢，其实只是弄清楚搞清楚到底是老师教了什么，你还不是在做复习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我们从大学第一年大学第二年的经验累积出来过后，那第三年的时候你就是，当然就像你说我们的 perception 有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方法时间安排种种的，我们在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学习慢慢去调整自己。那你太追脑过去也没有用啊。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发现到这个学期像现在已经12了，定了，也是有点慢了，但是也不能再追悔了，你追悔的说你还浪费时间了，那就是现在掌握你的时间，不必要的活动就减少了，不必要的应酬就减少了啊，还有不必要的那个什么电话就减少了，不必要的玩 games 也减少了，那你还有不必要的睡觉也减少了，就是把自己的生活习惯把它调整过来，时间安排的妥当一些，让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更有规律，那这样子的去让自己在掌握最好的精神状态当下呢去学习。所以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凡夫嘛，所以我们的判断能力也是像你所说的，我怎么知道我进的能力，当你就是已经把应有的时间都安排，可以用的时间都安排上去了，那有的时间呢你休息，但是你要知道你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对不对？那所以休息还是要休息的，你不休息的时候呢你吸收能力没有啊。像我个人到晚上的时候，如果我要写东西，我发现我写一个句子要花很多时间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几分钟里面全部可以写完了。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效的，你的这个脑筋最有效率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你要掌握那个时间。那这一个呢跟生活习惯很有关系，如果你的生活规律很好的话，你就会抓到你的脑筋最有效的时间是哪一个时间。但是如果你的时间你的这个生活规律是颠颠倒倒的话，那就没有一定的，所以就抓不到了。所以不要去追悔过去，现在掌握现在的时间呢，尽量的不必要的一些应酬尽量的去减少，然后还有就是让自己能够专心，能够专心的话，你其实你读书的效率就好。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又担心下一另外一科有没有时间读，担心那一科有没有读，结果这个时间也浪费了。所以先做一个整体的计划，先做一个整体的计划，这个科目的复习要花多少天，这另外一科的要花多少天，然后呢你在读这一科的时候你复习这一科的时候你就专心复习这一科，你不要担心说我到时候有没有时间读那一科，因为你要做一个计划表。你们读书有没有画一个计划表温习功课？因为你没有画一个计划表的时候，你就会常常到最后呢花太多时间在某一科，然后另外一科不够时间。那如果你计划表要做得好的话呢，你就要提前一点，然后呢你的计划也不要太紧，要有一点点缓冲时间。比如说你大概计划3天可以读完这一科，你就放给他4天或3天半，就是有一个，因为有时候呢刚好你计划到要读的时候呢，那一天你突然间感冒，然后就半天你读不下书，那个你不要怪自己啊，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会发生的，所以你在计划的时候你多一个缓冲的时间。然后如果说刚好你3天真的把读完，然后你身体一精神很好，你就把之前下一个的你就提前读了，然后最后你会剩了一点时间出来。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做的？以前有。对呀、啊，就是其实时间每个人的时间就是那么多而已啊。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安排，你的生活规律，那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呢，其实应该都可以的。好，还有没有问题？我们时间超过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要考试了，赶快回家读书吧。好，那我们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哈，那所以希望大家记得这个我们这个所学习所谈的，那常常记得我们为什么学佛，把佛法呢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那记得用佛法来不管在我们生活规律上，我们在做事上，我们自己的思考上，或者是待人处事上呢，都尽量跟佛法相应啊，那用佛法来这个常常用佛法来净化我们的身心，那提升我们的智慧，那也要记得呢，就是在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呢，去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好，谢谢。